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十三节，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四楼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二十二节，以利连甚劳迈，听见他两个儿子是带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以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以人越发喜爱他。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的，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孩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毁己呢？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辉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两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它主要是在描写在记载这个以利两个儿子的这个恶行那当然也提到神人来见以利的时候，对他说神这样说，也就是神咒诅以利家将来的这个结局那当然中间还插着这个撒母耳他的这个在神的面前长大他的母亲每年都带着一件以弗的来给他神以利也再一次祝福他，所以神就眷顾哈娜，让他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主要谈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这两个儿子本来就是祭司他在旧约时代神是拣选利未人在圣殿做服侍神的工作，也就是代替以色列家所有的长子所以利未支派他们终身是在这个圣会幕来做服侍的工作在圣殿来做代替以色列各族的这个头身的儿子就是长子来做神服侍的工作。那这个以利他们当然也是利未人所以他的儿子理所当然也就是祭司，那么从小就在圣殿在四楼圣殿跟着以利来学习做这个圣殿服侍的工作可是他的两个儿子这个却不能够遵循神的这个教训 两个儿子啊，在神的面前，这里圣经上特别说是个恶人啊，不认识神。那这两个儿子啊，却不在祭司的职分上来尽忠职守，反而啊，在啊这个圣殿里面败坏了行为啊，所以啊，这两个祭司啊，我们把它称为渎职的祭司了啊。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哈，这个祭司本来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啊，他们负责带领百姓来归向神，啊，来向神来求问。那可是这两个以利这两个儿子却没有好好的来担负他祭司的职分，啊，不但自己败坏行为。而且使以色列百姓啊，却厌恶到圣殿去献祭啊，也就是远离神啊，所以等于是啊，没有做好他祭司的职分哦。那当然，这个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来看哦，就是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啊，圣职人员，他们就是在今天的教会负责带领信徒的信仰啊，要。来带领信徒能够来敬拜神。那如果不能够尽忠职守，那就像这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是一个渎职的祭司。那当然，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还可以来学习有人这样说，家庭的祭司谁是一个家庭的祭司？就是做父母亲的，父母亲就是家庭的祭司，在带领全家人在带领家人能够归向神能够敬拜神。那如果这个父母亲没有做到这个祭司的职分就没有尽忠职守，带领他的孩子们他的全家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当然也就像渎职的祭司所以从今天我们要查这一段圣经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那我们也能够从当中来学到一些教训那我们看这以利的两个儿子他的恶行我们看十二节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里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个我们在信仰上这个认识神很重要知道神的道理，知道神，但不见得你认识神。什么叫认识认识应该是能够经历所信的道理也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所信的道理上面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能够有生命之道，就是活出基督的教训这个才是认识神，能够自己来经历神的道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神知道没有用知道只是你知道一些你所得到的信息，等于是好像我们在收集资料一样，你知道了，你拥有这些资讯，但是你拥有这些资讯，你不一定能够经历你所收集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像文士法利赛人，主耶稣也责备他们说是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教法师，他们很清楚律法的规条，律法的所有的规条他们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可以每天本着律法的规条在教导人，甚至在指责人、教训人。但是这些律法的规条不是要我们只知道这些律法的规条在写什么，而是要我们能够真正把律法的真意活在的生活当中。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绝对不是要他们背熟这个律法的规条，而是要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把神的道把神的律法能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道理是活化出来，把它活出来这个才叫做认识神这个就是经历神 哦，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哈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里圣经上神借着先知在提醒当时的百姓说，我们务要认识神，不是只有知道神，要认识这位神，然后竭力来追求认识他。也就是说，神有永生之道，神有生命之道。我们今天在传耶稣，耶稣他有永生之道，有生命之道，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他也告诉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说，求神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今天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认识神，认识这一位神，然后呢能够把神的道 活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之道。认识神不在乎说我知道到我知道的这个经文多少，重要的是我们行了多少。我们这个知道了神的教训，神的道理，那我们行了多少，这个才是真正认识神。你光知道你没有行出来，你得不到应许的恩典。所以是行道的人有福气啊，而不是听到的人有福啊。听到知道没有行没有用。所以雅各他在谈这个行道的道理，他说我们不是单听到，也要行道。那这个单听到不行道，就像在照镜子，只知道但是你没有行动。你知道自己的仪容不整齐，你看照了镜子知道了，可是你没有行动把它归位，那知道没有用，照了镜子没有用，那等于是白照镜子。那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神的道理，就是要把神的道理行在生活当中，这就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之道。所以生命之道是要行出来你才能够经历，你没有行出来，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道理，就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生命之道。所以是要行出来。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约翰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行道，所以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不是挂在嘴边说的，而是说我认识神，那当然我就要遵守他的诫命了。 那如果说认识神不遵守他的诫命就说谎话，那真理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一个遵守主道爱神的人，那么在他里面就是完全的。好，那所以第六节就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个就是经历主的生命，经历主的这个真理，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个生命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行道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生命。那以赛亚先知他在责备，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责备 这些百姓，说牛都认识他的主人，那以色列人却不认识神。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认识神的话，那比牛羊更不如啊！连牛羊都认识他的主人，都听都能够认识主人的声音，那何况是我们今天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追求认识神，而不是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只不过是姑且信之，道理听听就算了，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聚会听道理，我们读经就是要能够明白主的教训，能够活在生活里面，这个就是经历主的生命。我们再看回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三节，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这里圣经上记载说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说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义本的圣经他就这样翻译，他说他们不懂得祭司对人民所当尽的本分，不懂祭司对人民所应当尽的本分，祭司对百姓应该做什么所以他说这两个百姓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来做他们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是扶助百姓代替百姓来完成这个献祭的工作，可是这两个祭司并不是，他们却在百姓献祭的时候，想要献祭的时候，却不照规定来做好他祭司要来这个代替百姓来完成这个献祭的工作，反而让百姓没有办法顺利来做好这个献祭的工作所以他们不懂得祭司对人应该所尽的责任是什么那所以他们就不按规定取当得的份祭司的工作他就是要办理会幕里的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代替百姓来办理会幕的事，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破坏百姓到这个会幕前到圣殿前来做献祭的这些事情所以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他们也不照着律法的规定来取他们当得的份律法有规定给祭司拥有特别的这个恩典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三十一节，利未记第七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三十二节，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取具，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身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的职分。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羊的胸和鸡的腿给祭司亚伦，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这是祭司当得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律法的规定，神祭司他们代替以色列百姓来做服事神的工作。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些属于祭司当得的，也就是他们的祭物当中。但是这个脂油，这个脂油一定要烧啊，所以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脂油不能够还没有焚烧你就取走，所以脂油要焚烧，焚烧了之后肉你才可以取走。那同样在生命记也有记载这个祭司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啊。利未记的18章第3节，哎，不是生命记啊，生命记的18章哦，讲错，生命记的18章哈，第3节，18章第3节，18章第3节哈。祭司从百姓所得的份乃是这样，还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鼻尾给祭司，出缩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出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这里有特别记载说为什么这些要归祭司，为什么有这些属于祭司当得的，也就是说神特别从以色列当中来拣选这个利未支派，来代替各支派当中的长子来归耶和华为圣，来让他们永远侍奉在耶和华的面前，来做服事的工作，代替他们做服事的工作。那既然这个利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来代替以色列人在会幕做服事的工作，所以各支派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该属于祭司的就要归给祭司。但是虽然这些该属于祭司要归给祭司，但是这个脂油却要焚烧之后这个就是献祭的条例里面所规定的。那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按规定来取这个当得的份，不按规定，那不但不按规定他们还特别藐视神的祭物呢。所以当这个百姓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差人去要向这些献祭的人来取还没有焚烧的这些祭物他要自己处理所以这个都没有照这个规定来做真的是藐视神所以我们再看回来二章十七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这里记载说，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里说他们藐视神的祭物，那小字这里说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他们藐视神的祭物，那事实上也就等于当祭司的藐视神的祭物，那让百姓厌恶厌弃给神来做献祭的工作。那这个等于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如果教会的传道、长职、负责人这些事工的干部没有好好的遵守神的道，那因为这些人的软弱，可能就会使信徒厌恶来拜神因为看到这些人的软弱， 所以就变成让他们也对信仰产生了质疑，也让他们败坏了他们拜神的心了。这等于是成为人的绊脚石。所以身为这个教会的这些圣职人员，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更应当成为信徒的榜样。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无心的一些软弱，可能会造成人的这个信仰遭受到影响。所以真的是有需要在生活当中特别的来提醒自己，能够好好的在研习举止当中能够提醒自己，不要有一些成为人绊脚石的这些行为或者话语。那这以利两个祭司就是这样，所以这等于是成为人的绊脚石。所以主耶稣在责备这个使人跌倒的人，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个使人跌倒的人有灾祸的。那主耶稣怎么说？说不如把大磨石系在他的颈项上，让他沉到水里。也就是说这些使人跌倒绊倒人的人，不如让他这个系着这个大磨石，让他自己沉在水里，也就是死的反而不会去败坏人，不会去绊倒人。所以绊倒人在神的面前，其实这个神是会追讨这样的罪。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很必须要去谨慎的。那从我们的家庭来说，父母的信仰其实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父母的信仰会影响孩子，父母很看重信仰，从小就很看重聚会，那么孩子也会跟着父母聚会成为一个习惯。那么父母很看重这个信仰在道理上的持守，那么孩子很自然也会看在眼里，就自然会跟着父母的脚步来走。那如果父母在信仰当中只不过是做表象的，那其实孩子也看在眼里，这个孩子会学父母所以很多这个孩子从小都是看父母的行为有的做父母平常在家里有人打电话来，孩子接电话跟他说某某人打电话来，父母亲告诉他说你跟他说我爸爸不在，从小就教孩子说谎。那你说明明在，你跟孩子说你跟他说不在，那其实好像这个事情好像很小，可是在孩子从小的心中他会觉得很奇怪，变成说父母这个说的话跟实际的行为是有差距的。那我们信仰如果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看来是一个很看重信仰很虔诚，可是回到家里却不是的时候，孩子也看在眼里，那所以孩子的信仰事实上他也不会真正做到经历神的生命之道，也只不过是做表象的信仰。所以那种信仰要好到哪里真的很困难，不可能。那我也曾经访问一个家庭，这个教员曾经跟我说某某人的孩子初级班，但是聚会出席的状况很不好。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到了这个家庭我就特别跟这个妈妈说你的孩子已经国中了初级班了，可是好像出席的状况不大好。这个妈妈就说了，有啊，我都有叫他去啊，我每个礼拜都催他去啊，可是每一次我催他去的时候他都跟我回答说爸爸都不去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因为他爸爸确实很少很少到教会一年到教会几次真的是可以用手指头去算的 所以这个做父亲的这个信仰的这种模式看在孩子的眼中，当然孩子他觉得做爸爸的都可以不去的，我为什么要去所以其实无形当中都会影响到孩子。所以家庭的祭司就是做父母那父母如果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谨慎自己的这个言行有时候也会成为孩子亲近神的一个绊脚石阻挡这个孩子去认识神追求信仰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还跟在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这个会幕前事后的妇人是指着这些在会幕当中来做清扫这个会幕工作的一些妇女跟这些人来苟合所以等于是他们也犯了神的诫命就是犯了第七诫那当然这更是得罪神这个跟这个神是不允许的第三点这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所以最后是害人害己所以当这个以利听到两个儿子的恶行的时候这个二十四节这个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说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这个以利跟他孩子说你在百姓当中的风声不好风声不好那在其他的圣经译本里面说这个神的选民当中传着你们的臭名传着你们的臭名这个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这样换那二十四节的后半句话以利跟他说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那这就跟十七节的这个小字有点类似诗高译本他却翻译说使百姓远离了神让百姓远离神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也就是说他们的恶行他们败坏的行为让百姓远离神使百姓去犯罪远离神就让人去犯罪嘛远离神嘛不亲近神嘛所以有时候人不亲近神是有原因的有时候是我们成为人的绊脚石让人不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过教会的生活那有时候我们在讲话当中应该是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败坏人的话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安息日聚完会早上聚完会用完餐当然时间很长那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当然更希望说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留下来大家能够彼此交通其实在这个彼此交通话家常当中有时候也是一个考验有些人在谈话当中有不知不觉就常常会伤到人所以讲话有时候带着刺就很容易伤到人那有些信徒本来就比较敏感有的人神经比较敏感所以有时候你无心的一句话其实并不是什么恶意但是有时候听起来有时候就觉得说你是针对他在说的那也有一些信徒比较少聚会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没来啦没来聚会啦那当然他来的时候其实他要踏出这一步很难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来了很软弱了一段时间要再踏出这一步其实是有困难的但是当他勇敢的踏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些信徒有时候这个热心过度一直的追问他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你这么久的时间你到底都去哪里你怎么都不来他都已经很不好意思已经是鼓起很大勇气才踏出来了结果大家一直又一直追问他一直问他就让他又觉得负担很重他就不敢再来了那这样无形当中也会造成人 不敢亲近神。所以确实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必须要去提醒自己如何来说造就人的话，有能够不要成为人的负担。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坚强不代表说别人可以跟你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担待人的软弱，不要用自己的坚强要求别人都跟我们自己一样，那这样就有时候就会成为别人的负担。这个以利两个儿子让神的百姓犯罪，那么当然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也会显出他的公义，因为既然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多的恶行而且造成百姓在信仰上远离神，当然神会显出他的公义。所以27节以后就记载有神人来见以利亚，告诉他，那这个神人来见以利，告诉他这个都出于神这个启示他说的。所以在这个29节29节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的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回击呢？这个指出他两个儿子的恶行。那既然也同时也告诉这个以利他这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有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在教育孩子的事上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以神的道理为主了，而不是不是说他这个孩子尊重他给他什么这个有自己的想法那其实这个尊重神要重于尊重孩子也要带领孩子懂得去尊重神所以30节就等于是神借着这个神人来告诉他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以利家是神所拣选的立位支派的一个宗族，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是世代为祭司是神所高立为祭司的这个后代，那这个后代应该是世世代代都是神的所高立的祭司。可是呢，他既然不看重神，藐视神，当然神就要藐视，所以原本是永远行在神的面前，但是神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就是来废弃他们不让他们在这个祭司的职分上能够有份所以31节说，日子将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都到中年就死了不但如此他的后代会怎么样36节说，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利未支派没有产业，利未支派没有产业，那利未支派没有产业，他就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他就没有收成，他要吃什么？他的生活需要都是百姓供给的，都是从百姓那里所供给，百姓收成的十分之一，百姓收成的出手的献祭的这个举祭的腿就要归祭司。那他既然是立位支派本来应该当祭司的，可是呢现在神不让他当祭司，他没有产业，他没有土地，他没有办法耕种，他也没有收成，他吃什么？所以真的就像乞丐一样要来祈求这些神所立的祭司，说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让我得点饼吃 所以后代落到这样的地步。那么神也告诉以利，我会给你证据。什么证据？就是他两个儿子会同日死。那后来真的在征战当中同日死掉，这个我们以后再继续查考，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结局。那两个儿子死了，以利当天也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就死了。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那么神对人是蛮有慈爱怜悯的心，但是当人的恶行灌满的时候，当人的恶行到极点的时候，神就会显出他的公义。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378首。
Oh.